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3月18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韩完成军费分摊协议草签，南韩分担额升 13.9%， 两党联手，美参院外交领袖说重大抗中法案最快4月中审议，拜登批普京干预美大选，俄罗斯召回驻美大使，美情报机关警告境内极端主义增长，今年风险尤高。美18州起诉拜登政府，指无权设输油管许可。联储上调经济成预估，2023前不升息，美股大涨破纪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韩国，今日18号出席韩美外交国防二加二会谈，将北韩非核化问题列为韩美同盟最优先事项，亦同意推进南韩、美国同日本三方的合作。根据声明，两国外长、国防首长强调，北韩核武同飞弹问题是双边同盟的最优先注意事项，并再次确认双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声明表示，双方决定将就正一度检讨的美国对北韩政策持续进行高层协议。根据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双方将继续强化南韩防御及韩美联合防卫状态。韩美双方亦将新签署的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视为韩美同盟的象征，并可作为驻韩美军稳定驻扎的根基，强化联合防卫的状态。另外，双方同意韩美日合作的重要性将持续推进有利区域和平、安全、繁荣而且具有未来性的互惠合作。声明最后再次强调，韩美双方将就贸易、卫生、核能、新冠病毒疾病、气候变化等多样领域深化合作，并以共同价值为基础建立互信合作，面对挑战和机会的时代。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表示，两党议员目前正积极制定一项旨在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法案，这项与中国有关的大型立法措施有望最快在4月中旬进入委员会审议，并可能在4月底迅速进行参议院表决。这项立法计划显示民主、共和两党在新国会将延续上届政府对北京的强硬立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参议员礼拜三在一场以美中战略竞争为题的听证会上表示，他预计4月中将这项与中国有关的重大立法排入该委员会议程进行审议表决。法案在通过委员会之后即可送交参议院等待投票，之后法案总必须获得众议院的通过才可以送到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成法案。今年2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他已经指示相关委员会起草一项重大立法措施，以增加美国在技术、经贸等领域的独立性和竞争力，同时抗衡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拜登总统礼拜二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专访中表示，他同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杀人凶手，并说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因此付出代价。 俄罗斯下议院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丁说，拜登此举是歇斯底里的行为，并已经侮辱俄罗斯国民。俄国政府17号将驻美国大使召回莫斯科，以商议俄美未来关系。路透社报道，普京长期被控下令采取行动，试图左右美国大选。美国日前一份情报支持了这项看法。拜登随后做出上述评论，俄国则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俄罗斯外交部透过声明表示，已经将驻美大使安托诺夫召回莫斯科，以讨论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的未来。声明指出，这项行动的目的在于确保双边关系不会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美国情报单位17号表示，具有种族动机的极端分子和武装激进团体是最致命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同时警告这些威胁可能在今年滋长壮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出于种族动机的极端分子最可能对一般民众发起重大攻击事件，而武装分子则一向以警察、政府人员和建筑物为目标。这项报告汇集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国家反恐中心等的情报，内容指出，鼓吹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国内极端分子可能和外国极端团体有所接触，并有少数美国激进分子曾经到国外与海外相关团体建立联络网。情报单位表示，其他引起政府调查员关切的国内极端分子类别还包括动物保护及环保人士、反堕胎抗议人士、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一些自称主权公民、自认不受政府管辖和法律约束的人。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星期三表示，因为拜登政府决定撤销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的关键许可，德州和美国其他州一起提出集体诉讼。帕克斯顿在声明中说，诉讼指出拜登没有单方面改变美国国会制定的能源政策的权力。诉讼书中表示，拜登政府的决定亦侵犯了各州管理和控制其边界内土地的权力。拜登在上任之后，以遏制气候变化为由，撤销了 Keystone XL 管道的许可。如果这个管道完工启用，每日将从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向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输送83万桶重质原油。美国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乔·伊曼上个月亦敦促拜登扭转他对 Keystone XL 管道的反对意见，说这个项目为工会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输油管道比通过卡车或火车运输更安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7号宣布货币政策不变，预期2023年底前都不会升息。当日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由黑翻红。美联储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继续施压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经济前景构成重大风险。联邦政府 1.9 兆美金追加财政刺激上个礼拜过关，有助景气复苏。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美国经济将成长 6.5%， 后续几年成长趋缓。美联储偏好参考剔除食物和能源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今年预计上升 2.2%， 高于美联储所设的目标 2%。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美联储将持续提供经济必要支撑，要几耐有几耐。他说，美联储需要见到通胀率显著而且持续高于 2%， 才会考虑变更当前宽松政策立场。星期三，美联储在会后公布将政策利率的目标水平保持在0%-0.25% 不变。下面是一则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会晤将登场，美国务院重申关切台港新疆议题。 回应乔州按摩店枪击案，纽约警方加强巡逻亚裔社区。全票通过，台湾移民之女戴琪出任美贸易代表。美反击香港空勤隔离规定，警告限制港籍航空班机。美国国税局计划将报税期限延至5月17号。大幅加税，全拜登打算调最高联邦税率至 39.6%。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美高层星期四3月18号首次在阿拉斯加进行会晤。美中高层会晤登场之前，美方大动作点名24名中港官员损害香港自治，外界预期会谈难有结果。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17号重申，美国会持续关注台港、新疆等议题。波特表示，美方会在和国际社会都期待看到公开透明和追责的议题上持续向北京施压，这个包括香港、新疆、西藏，施压台湾、人权、南海、湄公河争议和新冠病毒疫情等。但他指出，双方亦会在符合彼此利益的地方探索合作管道。之前美国国务院10号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18号将前往阿拉斯加 Anchorage 市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国务院证实，美中即将会晤的当日，布林肯就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今次会晤并不是战略对话，美方目前无意与中方有后续往来，除非在关切议题上看到明显的进展。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星期二发生连串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亚裔人士。虽然警方表示嫌犯可能因为个人问题而不是种族因素犯下这一宗罪行，美国的亚裔社区仍是对持续上升的仇恨亚裔犯罪感到不安。乔治亚州警方星期二逮捕了21岁的罗伯特·亚伦朗，并说他是3宗枪击案的嫌犯。当局说朗承认对这件事负责，警方相信他是单独行动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拜登总统星期三发表谈话，说他最近几个月已经多次提及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他认为情况令人非常担忧，亦明白亚裔的忧虑。纽约市长白思豪说，枪击案是国内的恐怖行动，并说警方反恐部队将被部署在纽约市周围的亚洲社区。3月17号，美国参议院在无异议的情况下确认台湾移民后裔戴琪出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曾经表示将继续推行川普政府之前与中方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灰色地带制定新贸易规则，促进中方兑现承诺并追究中共的责任。他亦将对中共强迫劳动问题高度关切。星期三，美国参议院以98票赞成、无人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顺利通过戴琪出任美国贸易代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院会发言的时候谈到将进行的戴琪提名表决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作为台湾移民之女的身份。舒默表示，戴琪将能够在执行现有的贸易协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角色，确保美国劳工、企业和研究人员得以在公平环境中竞争，并促进国际合作，解决从疫情大流行到气候变迁等全球最重要的一些贸易问题。香港制定空勤隔离规定，迫使美国航空货运商 FedEx 只好将机组员调往三藩市作为因应之后，美国政府17号警告可能限制对美国对手公司有优势的港籍航空航班。美国运输部16号发布命令，要求港籍航空、国泰航空公司7日内交出所有美国航班班表，以判断是否违反准据法或损及公共利益。美国运输部这个举动是为了回应香港1月发布的规定。这项规定要求驻港机组员从国际航点返回香港的时候接受隔离，唯有香港往返阿拉斯加州、 最大的城市 Anchorage 的航班不再这个限制。美国运输部表示，香港的限制独优港籍航空，损及美籍航空公司营运权利。仲表示，联邦快递驻香港机组员只是服务亚洲航线，所以不会受惠于香港 Anchorage 航线的豁免。国泰航空却在 Anchorage 拥有大量转运业务。美国运输部表示，这个等于是被国泰航空得以继续业务，不受机组员隔离新规定的影响。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全美税务专业人士协会和一些立法者都呼吁国税局将今年4月15日的税务申报期限推迟。据 Fox 商业网报道，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麻省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尼尔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已经决定将税务申报最后日期推迟到5月17日。今年有很多仍然持续存在的因素对纳税人、报税准备人员和国税局构成了挑战。上周末，美国国税局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新一轮的1400美金救助支票。目前正值2月12日开始的被缩短的报税季节。国税局还积压了几百万份个人和企业税务申报表。在今年纳税季节开始之后，这些申报表尚未被处理完毕。另外，美国国税局可能会收到比通常情况下更多的报税申请，因为个人必须向税务局报税，才能够得到他们有资格获得但不是自动获得的任何救济和补贴。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或进行近30年来的首次大幅加税计划，将最高联邦税率从 21% 升回 39.6%。 拜登已经表示有足够的民主党票数支持他的大幅加税计划。彭博社礼拜三最早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拜登正在酝酿中的增税计划包括将公司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 同时对收入超过40万美金的个人调降所得税税率。另外，还计划对收入超过100万美金的个人提高资本利得税，扩大遗产税，并缩减某些企业的税收优惠。加税可能会在2022年开始生效。Fox 商业网报道说，拜登加税是为了抵消他的下一个重大支出方案。这个方案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和绿色就业，可能耗资约4万亿美金，是刚刚通过的疫情刺激法案规模的两倍几。前总统、共和党人川普领导的2017年减税政策，将企业所得税率从 35% 降至 21%， 并将大多数个人税率亦进行了削减。拜登的加税计划将彻底废除川普之前的减税政策效应。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推电话卡实名制咨询即将到期，民主派区议员呼吁市民反对。香港失业率恶化至 7.2%， 创17年来高位，26万人没有公开。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今年1月以打击犯罪为理由推出电话卡实名制，还就相关议题进行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在期限前夕的3月17日，民主派9位区议员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没有举办过任何公众论坛，亦没有宣传管道给市民表达意见，目的为抢在9月立法会会期前通过草案，将香港变成中国式的数据大监狱。多位民主派区议员会上表示，港府藉打击电话诈骗和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作理据，来营造电话卡实名制的紧迫性，实质是罪犯假定论，将所有匿名使用电话卡的市民视为潜在罪犯，而欺诈犯是不会使用香港本地电话号码。电话卡实名制无助警方打击罪犯。 荃湾区区议员陈剑琴表示，港府近期推行了一个带有监控功能的安心出行软件，在很多社区增设了摄像镜头，由上个礼拜开始正式推行一项具有人脸辨识功能的身份软件，自方便加上电话卡实名制，明显可见港府正逐步软性地建立一个中国大陆式的全民监控系统。他仲指系统仲可以在港人毫无知情下为中共索取香港市民的个人资料提供方便，中共藉助这些科技软件甚至可随意监控港人的日常行踪。近十年来，港人已经见证了执法机关权力过大，警权过大，在公安条例、限聚令、国安法等恶法下，港府好多不合理的举措都摆在法律的框架之下，令警方有无限大的权力打压任何的民间活动。陈剑琴最后强调，目前的香港民主倒退，港人已经失去了民主选举的权利，港府实际上已经不受人民的监察，电话卡实名制将进一步侵害港人的民主和人权。议员呼吁港人把握眼前仲可以提交反对书的时机和权利。一人一信反对电话卡实名制，在3月20号之前向政府提交反对意见书，拒绝恶法。武汉肺炎疫情重创香港经济，失业状况持续恶化。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最新数据，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失业率上升至 7.2%， 就业不足上升至 4%， 两者数字都是17年来的高位。香港失业总人数达到26万人。根据统计处公布及按行业分析，大部分行业的失业情况恶化，尤其在出入口贸易业、邮政及速递活动业、教育业以及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达到 12.9%， 零售、住宿、膳食服务业、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仍高企，达到 11.1%。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由 14.7% 下跌至 14.1%。 公布指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家庭月入中位数进一步下跌至25,700港元，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00元，跌幅为 7.6%。 最新劳动人口统计数字，失业人数由253,300人升至261,600人，增加大约8,3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亦由148,200人上升至154,600人，增加大约6,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劳工市场在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继续显著受压，但情况在期内较后的时间随疫情改善已趋向稳定。不过有不同学者估计，失业率仍有机会上升，未来可能会升至 7.5%。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1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发出传票审查多家中国通讯公司；拜登冻结边境墙资金，州议员要求总审计长调查；CDC 制定新指南，社交距离由6英尺改为3英尺；中共侵犯人权，欧盟祭出新一轮制裁；抗议声中，麻省最后一间孔子学院即将关闭。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向几家在美国提供通讯和技术服务的中国公司发送传票，以审核这些中国公司是否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商务部说，这次对中国公司发放传票的目的是搜集信息，以便日后能够确定可能采取的行动，以最佳地保护美国公司、美国工人和美国国家安全。 声明仲讲，呢个系喺度执行拜登签署嘅13873号行政令，审查通讯技术同通讯服务领域嘅供应链交易，同时亦调查呢啲中国公司系咪符合行政令规定嘅标准。声明冇提及任何中国公司嘅名，但系喺川普政府时期，美国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嘅华为公司同中兴公司嘅通讯设备由美国电信基础设施中移除。雷蒙多星期三话，拜登政府一直明确表示，无限制使用不受信任的通讯产品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北京的行为在度削弱我们的技术优势，并威胁到我们的联盟。雷蒙多说，值得信任的通讯技术和服务对我们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仍然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坚定不宜采取全政府的方式，确保不受信任的公司不能够盗用和滥用数据，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支持中共或其他国家的恶意活动。与此同时，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三一致投票决定，将继续推进撤销对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Comnet 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授权程序。原因是这些公司无法证明他们独立于中共政府，亦不能够消除美国政府对授权的严重担忧。2010年4月， FCC 作为美国电信监管机构，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发出命令，警告可能会撤销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运营执照，同时要求这些公司讲明他们如何独立于中共政府，同埋 FCC 点解唔应该吊销佢哋喺美国嘅运营牌照。星期三，西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卡皮托带领40名共和党同事签署咗一封信，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 GAO 针对总统拜登暂停资助同修建南部边境墙嘅决定进行评估，以裁定拜登嘅政策系咪符合联邦法律。拜登就任总统第一日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停止修建边境隔离墙，并落令暂停国会拨给该项目的资金。拜登还签署了一项命令，取消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紧急状态。西维珍尼亚州40多名参议员写道，即管川普政府在控制非法移民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国会已经批准修建隔离墙的额外资金，但是拜登仍然签署了一份公告，指示国土安全部和预算办公室立即暂停与修建南部边境墙有关的资金供应，并暂停南部边境墙的所有建设项目。这些共和党参议员认为，拜登的这些行为违反国会预算和扣留控制法案，他们希望美国总审计长吉恩·多达罗对拜登政府的举动进行法律评估。1974年的国防预算和扣留控制法案再次确认国会的财政权力。此外，该法律规定了一些方法，以防止现任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独断地根据自己的资助偏好取代国会的拨款决定。参议员还表示，他们认为冻结边境墙的资金和建设加剧了边境地区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危机。一名边境巡逻人员对 Full Mission News 新闻网透露，停止建造南部边境墙的做法很草率，留低了广阔的通道，毒品集团现在可以利用这些通道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德州等边境州正在设法绕过拜登的封杀边境墙政策。3月15号，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拉斯顿推出德州众议院2862号法案，该法案将使用州政府的资金提供给德州修建边境墙。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三表示， CDC 正在为学校制定最新指导，将社交距离的建议由6英尺降至3英尺。亚伦斯基星期三 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很显然路英尺的社交距离是令学校关闭的原因之一，但是上星期教辞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通常在 100% 戴口罩的情况下，保持三英尺的社交距离实际亦是安全的。这项发表在临床传染病杂志上的新研究，比较了麻省公立学校在不同社交距离要求下的冠状病毒感染率。研究表明，如果每个人都戴口罩，三英尺的距离可能同六英尺一样安全。亚伦斯基说，我们正在寻求更新我们的指导，我们需要令学生回到学校。上个星期日，美国最高传染病官员、总统拜登的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博士被问及这项研究。福西告知 CNN 记者， CDC 要做的事就是要积累数据，当数据显示三英尺的社交距离足够安全时，他们将采取相应行动。福西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CDC 将根据所拥有的数据来提供指导。拜登政府由最近通过的疫情救助法案中投入100亿美元用于学校的冠状病毒测试，以加快在全国范围恢复面对面学习的进程。卫生部星期三宣布， CDC 将这笔资金在4月份拨给各州。联邦政府的目标是帮助在本学年正如月份开放学校。这笔资金将用于为有症状的教职员和学生，以及有可能接触感染者的人员提供诊断测试。资金可用于确保学校能够进行病毒序列筛查测试，以识别教职员和学生中的无症状感染者。卫生部代理部长 Cochrane 说，冠状病毒测试对于挽救生命和恢复经济活动至关重要，作为拜登政府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卫生部将继续扩大我们的能力，以便对最需要的个人和地方进行病毒检测，令我们能够防止病毒传播并战胜这场大瘟疫。据两位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大使星期三同意将四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同一个实体列入黑名单。这个是由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后，欧盟对北京首次实施制裁。一位欧盟外交官说，欧盟大使批准的这份制裁名单中，除了四名中共官员，还包括来自俄罗斯、利比亚、南苏丹和北韩等国，共计有11人。对于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将采取限制性措施。欧盟外交官告知路透社记者，这些中共官员被指控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活动人士和联合国专家指出，至少有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西部地区偏远的集中营内。他们表示，这次制裁反映出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深切关注。针对中共在新疆所犯罪行，美国较早前已对相关的中共官员和企业实施一系列制裁。前国务卿蓬佩奥离任前夕，将中共在新疆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2月22号，加拿大保守党获得灰人政团、新民主党、绿党和非内阁自由党议员的支持，以零票反对通过动议，敦促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中共对维吾尔族的迫害定性为群体灭绝。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亚特兰大枪击案，拜登当局推卸责任。美俄突然交恶，拜登激怒普京，俄罗斯召回大使。拜登上台两个月，福特宣布工厂搬到墨西哥。21个州起诉拜登政府，指无权撤销输油管许可。是不是当代索多玛、多妻多夫在美国两个城市合法？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16号发生在美国亚特兰大的重大枪击案，8人死亡，1人受伤，其中有6名亚裔女性。案件震惊全国，亦引起了外界对亚裔在美国现状的关注。对于枪击疑犯的犯罪动机，亚特兰大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疑犯承认是因为对性方面的成瘾造成的犯罪，而不是出于对亚裔的仇恨。但近期因仇恨亚裔导致的攻击事件飙升，引起亚裔社区的恐慌和对当局一些政策的怀疑。17号民主党众议员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川普。同一日，拜登的新闻发言人萨基亦在白宫新闻例会上采用同民主党众议员一致的口径，将三个按摩院的枪击归罪于上届政府的一些言论，指责川普总统将新冠状病毒称为中共病毒或武汉病毒。对此，海外时评人士秦鹏认为，警方已经提供了嫌疑人的自白，是因为性成瘾，想戒了这个瘾才杀死和按摩院相关的人。所以现在个别政治人物和一些亚裔群体直接将枪击案和川普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尊重事实。而纽约州那些个别议员还因此说川普支持者手上沾血，这个是别有用心。另一方面，川普说病毒是中国病毒，秦鹏觉得不准确，应该叫中共病毒。因为按照美国政府目前的调查，亦都认为中共在研发生化武器并可能泄漏，而且中共掩盖才导致大瘟疫。而川普这样说是为了提醒不要忘记中共的隐瞒行为。福克斯新闻报道说，拜登当局在推翻川普总统的边境政策后，导致边境危机，亦同样将责任推到川普政府身上，说是上届政府搞到一团糟。福克斯新闻报道称之为拜登当局玩的怪罪游戏。而萨基的言论亦引起美国网民的反弹，网民批评说，这个说谎的游说真令人讨厌，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他们亦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仍然在散谎。由于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突然指责，导致美俄发生外交事件。17号俄罗斯外交大臣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从华盛顿召回俄罗斯驻美大使，并评估美俄之间不可逆转的恶化关系。华盛顿观察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本周指责俄罗斯情报人员通过媒体和与川普团队有联系的有名望的美国人散布对拜登候选人资格和民主党不利的，同时又支持川普的公开言论。而网关专家报道，美国情报机构一份虚假的情报断言俄罗斯干预了2020年美国大选，拜登要与俄罗斯开战。拜登在接受左派人士 George Stephanopoulos 的采访时承认，他威胁了普京将付出代价，并辱骂普京为无灵魂的杀手。普京对他回应说，我们彼此都了解。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说，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 Anatoly Antonov 已经被召回到莫斯科进行磋商，以分析与美国的关系方面需要做些什么。声明还说，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确定纠正俄美关系的方法。由于华盛顿事实上将俄美关系带入了死胡同，俄美关系正经历困难时期。如果美国人意识到相关的风险，我们有意防止关系出现不可以逆转的恶化。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局势变化，美国民间感到很愕然。美国网民评论说，俄罗斯不是对美国在军事或其他方面的主要威胁，但中共是。当美俄交恶的同时，过去70年来组织最大规模杀戮的凶手红色中共正坐在大笑，确信拜登是他们的扯线木偶。网关专家17号报道，与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比，拜登的美国最后政策实施仅仅两个月后，福特本周宣布计划将一个重大项目从俄亥俄州东北部转移到墨西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AW 一封日期为3月12号的信件称，福特背弃了2023年在艾美湖工厂制造下一代汽车的协议。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表示，2019年在川普当政时期，福特承诺投资9亿美元在艾美湖工厂进行一个新项目，该项目定于2023年开始生产，该协议包括对该工厂进行全新振兴。福特曾发布声明称，福特在美国雇用的时薪工人人数比任何其他汽车制造商都多，在美国组装的汽车比任何其他汽车制造商都多，福特在美国的投资亦比任何其他汽车制造商都多。声明说，在这份为期四年的 UAW 合同中，我们仍然承诺在美国工厂投资60亿美元，并在美国创造和保留8500个工作岗位。我们对俄亥俄州装配厂和在那里的专职员工进行了投资。自2019年以来，我们已经在俄亥俄州装配厂投资超过1.85亿美元，并创造和保留了100多个工作岗位，包括今年计划采取的行动。这个包括提高我们在俄亥俄州装配厂制造更多超级卡车的能力，以满足消费者的强劲需求。但现在 UAW 已经通知艾文湖福特工厂的工人，这个定于2023年的项目将转移到墨西哥的工厂。美国网民讽刺说，希望所有投票给拜登的工人都赞成福特的决定。川普在任时，工厂都搬回国内，而将非法移民都挡在境外，拜登做的正好相反。还有人说，曾经看到一个大型广告牌写着汽车工会支持川普，这个是在深蓝的民主党城市，更多证据表明大选是怎样一回事了。由于当局决定撤销 Keystone XL 输油管的关键许可，在德萨斯州和蒙大拿州的主导下，目前共有21个州联合对当局提起诉讼。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 Ken Paxton 3月17号在声明中说，拜登没有单方面改变美国国会制定的能源政策的权力，监管州制和国际商业的权力，包括授予或拒绝跨越国际边境的石油管道许可证，是由国会而不是总统所掌握的。他说，诉讼书中表示，拜登当局的决定亦侵犯了各州管理和控制他们边境内土地的权力。 Keystone XL 作为对现有管道系统的扩展，由 TC 能源公司 TC Energy Company 设计，目的是将大约83万桶石油从加拿大和蒙大拿州运输到美国中部的交界和休斯顿炼油厂。2019年美国总统川普批准了被撤销的1200英里管道的建设许可，该管道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是为了创造和维持数千个就业岗位，推动美国实现能源独立，改善和加拿大的商业关系，并为高贫困地区提供税收。但是拜登上任以后，以压制气候变化为由撤销了 Keystone XL 管道的许可，还说该管道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美国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曼恩 Joe Manchin 上个月亦敦促拜登，希望扭转他对 Keystone XL 管道的反对意见。曼恩说，这个项目为工会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输油管道比通过卡车和火车运输更安全。星期三，帕克斯顿和蒙大拿州的检察长克鲁森 Austin Newsom 在德州联邦地方检察院提起诉讼。阿拉巴马州、亚利桑那州、阿肯色州、乔治亚州、印第安纳州、坎萨斯州、肯塔基州、路易士安那州、墨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俄亥俄州、奥克拉荷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南达科他州、犹他州、西维珍尼亚州和怀俄明州等，总共21个州的总检察长都加入了这一次的诉讼。麻省剑桥市上周一通过了一项法令，令到剑桥市成为该州第二个承认多配偶家庭关系的社区。新波士顿邮报报道，以前家庭伴侣关系只适用于两个人之间，他们生活在一起，成为彼此唯一的家庭伴侣，且不得与其他任何人结合。剑桥市议会在3月8号取消了这项规定，通过了改变对家庭伙伴关系 Domestic Partnership 的定义，加入了去年夏天承认多配偶制的索马维尔 Summerfield 市的行列。此外，新定义免除了以前的要求，即家庭合作伙伴 必须向城市提交他们有恋爱关系的证据。麻省家庭研究所所长贝克维斯 Andrew Beckwith 曾反对这个行动，但最终无法阻止。北美保守评论说，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家庭的丈夫或妻子，同时亦可以是另外一个或几个家庭的丈夫或妻子，这样还是家庭吗？想起来是极之恐怖，这种罪恐怕同索多玛、俄摩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们还指望可以避过上天的惩罚吗？根据旧约圣经记载，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古代两座淫城，上帝认为这两座城里面充斥着罪人，最后用天火将它摧毁，神降天谴就是这些罪恶之城的报应。索多玛 Sodom 这个名词后来成为西方代表罪恶和同性恋的比喻。基督教认为索多玛被焚烧成灰是作为后世对神不恭敬的人的告诫。索多玛人被烧毁并不只是同性欲恋，根源是全城的人几乎都再不信神。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以加尔会谈，考虑一切可能选项，推动朝鲜无核化进程。麦卡锡提决议，从情报委员会驱逐同中共间谍有染众议员。美国维珍尼亚州第七个院通过谴责中共强摘器官决议案。坎萨斯和十多个州通过法案禁止变性者参加女子体育队。文在寅在青瓦台接见美外长和防长，加强韩美合作。香港议员宣誓效忠将开跑，全泛民59人会被剥夺议席。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18号在首尔和韩国外交部长郑义用和国防部长徐旭举行韩美外长防长二加二会谈，这是2016年华府美韩二加二会谈之后事隔四年再次举行。在美韩会谈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警告拜登政府，要想睡好觉就不要挑起事端。朝中社今日仲发表第一副外长崔善基讲话，威胁只要美国不取消对朝鲜敌视政策，就不会实现任何形式的朝美接触和对话。不过据韩联社报道，布林肯在18号二加二会谈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致力于推动朝鲜无核化进程，减少朝鲜对美国和盟国带来的威胁，并考虑包括外交途径、施压措施等一切可行选项。朝美两国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还表示，两国一致认为朝鲜核武问题是同盟事务中的首要问题，确认了包括朝鲜在内的国际社会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重要性。声明强调，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在韩美共同研究制定的对朝政策框架下解决有关朝鲜问题。为此，两国将就美国对朝鲜政策持续展开高级别磋商。会谈结束之后，两位外长和两位防长共同见证了两国草签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韩国外交部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大使郑恩甫和美国国务院官员作为双方代表出席了草签仪式。随后布林肯和奥斯汀还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据之前公布的日程，奥斯汀在结束韩国访问之后将前往印度和印度国防部长辛克会面，布林肯则将返回美国，在阿拉斯加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会面，这将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的首次美中高层会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星期四3月18号提交了一个决议，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罢免众议员斯沃维尔 Eric Swalwell。 此前有报道称斯沃维尔和中共女间谍芳芳关系暧昧，因此担心他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麦卡锡说，斯沃维尔同一名中共间谍 建立了多年的关系，他的举止表明在美国最高机密的情报委员会中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此前麦卡锡已经多次呼吁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民主党领袖将斯沃维尔逐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但佩洛西说，我对斯沃维尔先生没有任何担忧。去年美媒 Axios 报道说，芳芳在2014年竞选期间协助斯沃维尔筹款，斯沃维尔的选区包括加州湾区的一部分。此后芳芳在受到联邦调查之后，终于在2015年离开了美国。而且据称，芳芳还以加州的其他民主党人为目标。在 Axios 撰写报道的当时，斯沃维尔的家人仍然是芳芳的脸书好友。2020年12月，斯沃维尔的办公室告知 Axios 说，斯沃维尔很久以前就向联邦调查局 FBI 提供了芳芳的信息。他在八年前认识芳芳，而且近六年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麦卡锡提出的决议中宣布，斯沃维尔并没有否认公开报道中讲的通共谍之事。决议中说，那名涉嫌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情报人员为斯沃维尔的政治活动筹集了资金，还涉及其他被公开报道的麻烦要素。3月16号星期二晚，美国维珍尼亚州沃伦县委员会 Warren County 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非人行径，这是该州第七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决议案表示，据多方可信报告，长期以来中共大规模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售卖，谋取暴利，而且这种行径仍然大规模地继续。该决议案目的是提升当地居民对中共强袭器官恶行的认知，来警示和制止他们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以防止无意中成为中共强袭器官恶行的共谋。沃伦县委员马布 Walter Mabe 在会议现场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强袭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反人类罪，我们都应该站出来反对。他说，我相信这个决议案将帮助民众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帮助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前联邦政府部门顾问库克 Dickie Cook 表示，中共强袭人体器官，这是疯狂的，非人道的，我们有必要让社区了解这件事。我100%支持这个决议案，并会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维珍尼亚州居民法轮功学员唐女士在当晚的会议上对沃伦县委员会发起的决议案表示感谢。她说，我们发现沃伦县很多居民没有听过中共强袭器官的事情，我们有责任阻止本县居民无意中成为谋杀无辜者的共谋。维珍尼亚州居民韩国瑞法轮功学员裴志信在发言中表示，这个决议案可以拯救无辜的生命。这项决议案的副本亦抄送给了维珍尼亚州州长和维珍尼亚州卫生处。美国堪萨斯州参议院星期三3月17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禁止生理性别是男的变性者参加女子体育队。该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中以24-10票通过，并要求公立学校和州立大学根据运动员出生时的性别对运动队进行分类。据托皮卡市 Topeka 的堪萨斯州电视 KSNT-TV 报道，共和党教育委员会主席巴姆加德纳 Molly Baumgardner 参议员说，我们在证词中听到父母和学生运动员想和具有相同体质的人竞争。报道说，该法案是堪萨斯州共和党人的优先事项。堪萨斯州家庭政策联盟 The Family Policy Alliance of Kansas 称赞该法案的进展是该州妇女和女孩的胜利。根据托皮卡市的 WIBW-TV 的报道，该联盟倡导主任琼斯 Brittany Jones 在一份声明中说，女孩们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那就是这个法案所提供的一切。对每位女运动员来讲，这个是一个宣言， 你可以在堪萨斯州成为明星。 WIBW 说，民主党堪萨斯州州长海利 Laura Kelly 将该法案称为倒退，而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蔡克斯 Dina Sykes 则宣称这一次是失败。他说，这表明议会对变性者的贡献很低。而共和党参院主席马斯特森 Ty Masterson 说，该法案与性别、性取向或身份无关，亦与歧视无关，它完全只是关于女子体育的公平竞争。法案现在进入众议院，州长没有透露是否打算从众议院中否决该法案。据报道，其他十几个州亦在考虑类似的法案。密西西比州州长李夫斯 Tate Reeves 刚刚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出生时性别是男的变性者参加女子运动队。韩国总统文在寅在18号下午在青瓦台接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持久和平，韩美两国将保持紧密合作。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表示，韩国和美国作为共享民主、人权等价值的70年伙伴，将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韩国将为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全力以赴，并进一步加强和美方的沟通和合作。他强调，韩美有必要携手制定全方位的对朝政策。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根基和核心，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此外，文在寅还表示，韩日关系对韩半岛以至东北亚的和平、稳定、繁荣极为重要，亦是韩美日合作的坚实基础。韩方将继续为恢复韩日关系付出努力。布林肯则表示，首次出访选择韩国并非偶然。拜登总统希望再次强调韩美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要求转达巩固和进一步深化同盟关系的意愿。奥斯丁表示，美国对韩美同盟的信任坚如磐石，当前世界局势瞬息万变，韩美同盟关系对印太地区更显重要。此外，美方还积极评价韩国政府为改善韩日关系所付出的努力，并期待取得进展。就中国问题，美方表示愿意同韩方就此进行紧密合作。为了进一步确保所谓爱国者治港，香港政府因应港区国安法及人大释法，提交立法会审议要求区议员宣誓条例，需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3月17号立法会通过首读和二读。有亲北京媒体引述消息指，条例一旦通过之后，民政事务局确定区议员的宣誓方式和程序，并由亲建制背景的局长徐英伟操生杀大权，59名泛民区议员将面临被剥夺区议员资格。自由亚洲引述香港01消息指，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近期已经向建制派人士摸底，并落实区议员的宣誓方式和程序。徐英伟还负责为400多位区议员监督宣誓。这次区议员宣誓和之前的公务员宣誓无异，都被要求向北京和港府表忠。消息指，参加2020年立会选举时被港府 DQ 的区议员郑达雄、袁家卫、梁仿雄和岑奥辉，早前卷入民主派初选案被起诉的19名区议员，将被视作行为不符宣誓内容，待宣誓程序结束之后，议席极可能被 DQ。当局初步 DQ 的名单中人数多达59人。曾经参与筹组香港公民议政平台的离岛区议员梁国豪表示，对于宣誓与否，民主派区议员各持不同的睇法，有人宣誓，有人不宣誓，亦有人选择辞职。他想尽力为香港做事，所以会宣誓，希望尽力完成任期。另外，被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西贡区议员范国威17号辞任区议员一职，结束21年议会生涯。54岁的范国威发声明指出，由于无法履行议会职务，宣布辞职。他目前被还押在荔枝角收押所。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